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信息是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啊。我们靠主呢，接着上次去讲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啊。我们来看哈。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哈，说然后呢，靠近就将要到七月的时候啊，不是说到了七月才在那聚，因为七月一号是吹角节，不可能说到了当天才聚啊，那就乱了。是说呢，接近七月，就在七月一号的前几天呢，就准备这个事情啊。说然后靠近七月的时候呢，说以色列啊，以色列的后裔住在他们的城里啊，然后呢，所有的民众，所有的会众。被聚集起来，注意这个词叫什么？如同一人，啊，也就是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就这样一群人呢，他们同被圣灵充满，同感一灵，然后作为一个肢体，啊，在预备这个七月份的这个节气啊，所以说呢，他们在七月一号之前呢就来到这里。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尼希米记第八章，你看这个第八章哈，第八章在开头的时候，他就说七月份。然后第八章说七月初一啊，七月初十五是这样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从尼希米记第八章开始，这里开始恢复使用这个犹大人的这个年历。你看在尼希米记一章第一节说什么？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祭司流月啊。尼希米记二章一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然后到了尼希米记六章十五节。以路月的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五十二天。也就是说，你发现在之前哈、都是使用的这个波斯国的这个年历，但是从第八章开始使用，从摩西律法开始，这个犹大人啊，犹大人他的这个年历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注意，尼希米第八章呢，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这个犹大人的年历呢？是从城墙。彻底修造完毕之后，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修造完毕，然后呢，城墙上的破口被堵上，然后呢，所有的门被安上之后，开始过节气，而且是按照摩西的律法开始按节气。也就是说呢，我们通过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宗教改革啊，已经基本上堵上了这些破口。然后呢，接下来为了什么呢？宗教改革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预备接下来呢，开始这个节期的生活。就我们今天来说呢，以撒拉第八章实际上在讲的聚会的生活，主要是什么？聚会听道，啊，聚会听道关于摩西律法、关于圣经的这个，我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每周定期这样聚会，啊，我每周有主日聚会，然后呢，每周另外还有一次这个查经，啊，就是说讲道，实际上。你可以把它就看成跟我们今天一样的事情啊，然后呢，他们就聚在哪个地方呢？在水门前面那个宽阔的地方。我们看这个水门哈，水门呢是通往耶路撒冷旁边这个基训泉的这个一个门啊，负责呢给耶路撒冷往里去输送水源啊。注意尼希米记当中这些关于水门的这些记载。啊，所以说你看这里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所有的会众呢，要在水门这个地方去接受圣经教导。水门又是什么有关系？与水有关系，与活水的源泉有关系，也就是说跟圣经啊讲道和纯正的这个教导圣经的这种讲道是有关系的。在水门这个地方呢，有一场聚会，而且呢有文士以斯拉和他的同工呢，就是祭司和利未人呢，去向以色列人去讲圣经啊。然后往下看哈，接下来哈，你注意，这些以色列人聚集起来呢，他们对文士以斯拉提了个要求，要求文士以斯拉把摩西的律法带进来。注意哈，这个摩西的律法原文是妥拉的意思，妥拉就是神的指示啊，神的指示。 什么指示呢？就是耶和华命令以色列的啊，耶和华神呢借着摩西写下来的这些妥拉这些指示。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尼希米记第八章的时候哈，再次提到了文士以斯拉，从第二次被掳回归，这个人他就出现在以斯拉记里面，然后到尼希米记城墙修完的时候，开始过节期，开始聚会的时候，还有他。而且我们知道，他既是文士，他也是祭司。以斯拉记七章六节呢，说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什么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啊。以斯拉七章十到十一、十一节和十二节呢，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并且呢，亚达薛西王说的是什么？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的这样一个文士。也就是说，这个人呢，是一个神所呼召的。真的有讲到恩赐，能够听好哈，能够准确的讲解摩西律法的这样一个人。也就是说，教会呢由谁来做首要的工作，由谁来讲解圣经，他这个人，这个做牧师的人，这个站讲台的人，他必须是神所呼召并且真正的有恩赐，记住哈，是能够准确的讲解圣经的人。也就是说，教会复兴这个聚会生活是从一个讲台工作开始的，是从一个上帝所呼召有恩赐的牧师开始的。上帝从旧约当中呢，就是这样来带领教会，都是从讲台开始，而不是从别的施工开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摩西的律法，这个律法的原文是妥拉哈，这个是最早出现的，不是在摩西那个时代，这个时最早出现是在创世纪二十六章四到五节啊，说神说的要祝福亚伯拉罕像天上的星那样多，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听我的话，遵守我所吩咐的我的律例、我的命令、律例，还有什么法度？这个法度就是这个妥拉，它是一个词啊。所以说这个律法，也就是说妥拉神的指示，它最早不是从摩西时代开始的，它最早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甚至你可以放眼更早，是从神开始吩咐他的仆人做什么事情开始的。也要说这个，我们为什么更倾向于把它翻译成神的指示，而不是说律法？因为其实这个妥拉它里边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说你要去守住什么，你不做什么要做，当然有这些命令。它所重点的是什么？是神指示你做什么，神指示你不做什么。神指示你远离什么？神指示你呢，要多多的花精力和时间在一些事情上。所以说，这就是说妥拉神的指示啊。也就是说，这个摩西的律法，它不同于世界上的律法。世界上律法主要讲什么呢？你要守住什么条例，你要不做什么条例，你触犯什么条例。但是摩西的律法主要是什么？神指示我们做什么啊？它主要是在指示啊。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第三节。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民众侧耳而听啊。我们来看这二三节。首先第二节哈，说然后啊，以斯拉就把摩西的律法书带到什么？带到这些会众面前，并且是什么呢？带到什么人面前？注意哈，男人、女人，而且不是什么人都有机会听，是那些听了能懂能明白。你看这两节反复强调带给那些听了能秉能明白啊。然后呢，这一天是七月初一日，所以你注意这里哈，说听了能明白和一切听了能明白的，新约圣经反复说什么？有耳听的就应当听。 启示录说，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怎么样，就应当听。也就是说，圣经应当摆在哪里，这个讲解圣经应该讲给什么样的人听，是讲给那些被神打开耳朵，被神指示，被圣灵充满，能够听进去并且能够甘心领受的。而你看耶稣讲过那个撒种的比喻啊，是落在好土里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有耳听的就应当听，不是什么撒在路旁啊，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他心里夺了去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给什么人讲圣经啊？我们讲台这个讲台不是对普世的人讲，传福音对普世的人传，但是讲台讲到圣经细节，讲到更深层次的时候，是给那些被圣灵充满，没有热病听了能听进去的，不是还没说两句就开始骂娘的那种。有些听我们讲到的，把你教会的讲到分享给一些人啊，我就见过有人，有的人呢分享给一些改革宗加尔文主义，那人就立刻跳起来骂娘，说什么牧师没有文化了啊，又是什么什么什么，哎，就这种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他被魔鬼钻心，他听不进去啊。所以说，为什么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免得它践踏了圣物反过来再咬你。不是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把我们领受的如此宝贵的真理细节的讲给他，有些人不配的。像有一些被魔鬼充斥的，充满热病骄傲又自大的，不光是外邦人，也有些基督教里的人，我们这讲到他还没听几场，他开始指指点点，他说，哎，你这文化又不足了，哎，说你这个地方又怎么样怎么样了，带着那种高傲的口吻，这种人你讲给他，他是不可能听的。所以说在这几年哈，我只跟那些愿意听我们讲道并且持续的听，而且呢是专门听我们讲道的人跟他去来往，或者说去交流。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来往的一个基础啊。有一些听了一会儿就开始指指点点的，然后极其高傲的口吻在那乱评点的那种的，我不和他来往。为什么？因为等于是把圣物给狗，或者说把珍珠丢在猪面前啊，没必要呢让他听完之后呢不但不接受呢还回来踩我们脚来践踏我们，这个是没必要的啊。所以说，为什么你看这场聚会到最后的时候说，最后说那个约，说那个祝福解释，说从约书亚的时代直到今日，没有一次这个祝福节是超过这一次的祝福节。因为很简单，首先在基础上就已经很好，因为预备的这些听到的人是什么，都是有耳朵的，而且能听进去还能听明白啊。所以说呢，今天奉劝所有的人，你要求神赐给你一个听到的耳朵，求神让你听能听明白，而不是还没听两句就开始骂，就开始蹦，那个你就完了啊，那你真的就完了。然后7月1日呢，是以色列人的吹角节，注意哈，吹号的吹角节。这个吹角节是什么呢？你看利未记23章是圣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小于以色列人7月初1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作为纪念，当有圣会。而且说什么呢？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但是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里你要知道什么是圣会，安息日圣会。而且呢，吹角节它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它是有吹号在里面，啊，我们后边会讲。而且呢，重点强调是圣会，所以说这个吹角节这个聚会也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聚会，只有神的工可以做，只有讲道的工可以做，啊，只有说呢圣餐圣礼可以做，然后除此之外，什么人情啊、生意的东西全部都不能有， 崔小杰重点是什么呢？不光是吹号，而且是在献祭和赎罪。用今天来说，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耶稣钉十字架赦罪的救恩啊。然后呢，在民数记二十九章也提到，七月初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是你们当守为吹角的日子。下面说献祭啊，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为你们赎罪。所以说你要知道吹角节它的本质和圣经其他节气一样啊，但它有个不同的地方，它会吹角都是什么献祭赎罪。我们每次的聚会实际上都是在神面前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救恩能够洗净遮盖我们的罪孽啊。第三节说这个以斯拉呢就开始公开的去宣读这个摩西的律法，这个妥拉，在那个广场对面，就是水民对面那个宽阔的地方。注意哈，从有光的时候直到正午的时候，在那个吹角节的几天当中呢，从早上起来天开始刚亮的时候，以色列就站在那里，一直念到正午。啊，你要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啊？说呢？在那些日子，就是这个吹角节所有的日子，然后在男人和女人，在一切能明白的人面前，注意这句话，在一切能明白，然后呢，所有民众的这个双耳呢，都开始朝向这个律法书，神做工了啊！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以斯拉呢，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这样一个文士，他在那些日子，他从天刚亮的时候，一直到正午最热的时候。他都在读，你要知道哈，读给谁啊？读给那些有耳朵的蒙圣灵光照没这病的能听进去的啊，而不是那些圣经说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啊。为什么呢？因为神就不让他明白，免得他回转过来就得医治。耶稣在马可福音四章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医治。我再说一遍，教会之外无真理，教会之外无救恩。上帝把他的话语圣经只赐给他的教会去讲解，由他所安立有恩赐的牧师去讲解，但是外人看圣经他不可能看懂，包括一些所谓的什么机构，福音机构什么，还有一些什么基督教机构，甚至是搞研究圣经的，他都不能真正看懂圣经。他顶多就是找一些背景资料，但是你让他解释圣经，他不能真正解释，啊，神的国只赐给真正，神国的奥秘、得救的奥秘，只给那些真正的教会，以及真正教会当中的真正的神的仆人，啊，当然什么三次教会、律法主义、圣母神学那不用问了，那是不会明白的啊。然后你看这里反复就强调哈。凡有耳朵并且能听见的啊，所以说今天呢有很多人听到真道呢他去抵挡甚至去诽谤，实际上是神就按以赛亚所说的，神把他的心糊住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里边自义啊，你骄傲，你有贪心，你里边有一些东西，所以说会你有这样的东西，你听到的时候你会导致你自己因为自己的罪呢被神任凭啊。所以说我们看那个时代的这个节气，为什么最后说超过约书亚以来所有的祝棚节，是因为在那一次神预备了所有人的心，无论从男到女，这些所有在这一次来参加聚会的人，他的心和自己的耳朵都是朝向那本圣经的啊。弟兄姊妹，这才是真正的教会，真正的教会是从耳朵被打通开始听到开始啊。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六节，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是马亚乃亚、乌利亚、希勒加和乌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巴大拿、撒迦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民众以上，在众民面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民众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我们来看哈，第四节你需要注意哈，第四节原文的意思是 说以色列势立在那个为这场聚会为讲解圣经特殊而预备的这个讲台这个木台上。注意这个词，这个势立就是原文说这像仆人一样势立，就圣经说守住本位的意思，不是离开本位的天使和仆人，乃是一个势立在本位。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你看以色列这个人哈，他从第二次被掳回归以来，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讲台侍奉，他的一生都专注于讲解圣经啊。所以说一个真正的仆人呢，会像以色列一样，一生每一天每一年都专注于预备讲台的侍奉，这是一个仆人该做的。以色列呢，在那个时代呢，他守住了他的本位啊，他坚定地执行了上帝托付给他的工作，所以这个人呢，他被记载在圣经当中。还有哈，不光是像他侍立在那里像仆人一样，而且说在他旁边的这些人也像仆人一样侍立在那里。那这几个人名呢，我都写在上面，大家可以自己去找啊。这几个人啊，这几个人在圣经当中他都是有的啊，这里都有啊，我在上面都有，你可以去查哈。这都这些字这些红字部分都有。在他左右都有。我们需要注意哈。你看尼希米记第十章十四节，又有名的首领啊，就是巴路、巴哈摩亚、以兰、萨图、巴尼、何地亚、哈顺、比赛。这些站在以斯拉左右的人啊，后边还有这个米舒兰，看尼希米记三章四节到三十节，那个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也就是说站在尼希米周围像仆人一样围绕他支持他的人，都是在祭祀中或者在以色列当中做首领的。这些人呢，他首先表示了对这个讲台事工的顺服，愿意像仆人一样表示对以斯拉的支持啊，这也是今天教会应该做的。所有会众呢，都应该是仆人呢，应该侍立在讲台上，所有的会众呢应该像仆人一样聆听教导，顺服上帝的话语。你看第五节说，以斯拉呢打开这卷书，就是摩西五经，然后在这所有的人面前啊，为什么他来做这个工作，你看下面哈，说因为他在所有民众之上。神赐给以色列的权柄，在那个时代，就讲解圣经那一刻哈，他这个权柄高过所有的会众啊，而且说当他打开他的时候，所有的会众立即站起来，这个势力哈，就是说像仆人一样站在那里。你看到这个教会是非常有次序的，首先呢，牧师的工作、文士的工作呢，就是向会众展开圣经，然后呢，讲台的工作，注意哈，讲台的工作、讲台的侍奉、讲道的施工，在教会所有的事工之上。弟兄姊妹，讲台的事工、讲道的事工是教会一切事工的基础，如果没有讲台的事工，没有讲解圣经这个事工，教会其他的事工根本没有办法持续存在下去啊！而且呢，圣经说当今教会当神的话语被展开的时候，当这个神的仆人开始讲道的时候，所有人应该像仆人一样侍立在那里，应该去聆听。这不是尊重人，弟兄姊妹，这是对上帝话语的这种尊重，以及表示愿意在教会顺服秩序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七月份啊，就在尼希米时代的这个七月的这几个节气，在一开始就是蒙福的，因为一开始无论是从这些会众自身的预备，还是对这个讲台的顺服，实际上都是很好的啊。第六节，然后以斯拉称谢耶和华那位伟大的神，全体的众民都举起他们手回应，说什么阿们阿们，然后低头叩拜耶和华，脸伏于地。阿们是什么意思啊？真的诚然是这样，就是我接受。那以斯拉呢称谢耶和华至大的神，会众表示回应阿们，然后全体脸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表示完全的降服。也就是说，教会唯一应该尊崇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位元首啊，只有我们的神，我们的基督，他配得 称颂，配得我们崇拜。任何的世界上的伟人，任何包括教会里面所谓的属灵伟人，都不能作为崇拜的对象。只有我们的神配得我们去低头脸伏于地的敬拜。这个世上任何一个人，他不能够像偶像一样让我们去崇拜他，啊！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秩序是非常好的。然后呢，以斯拉在讲这位伟大的神，然后会众说阿们，表示领受，啊！你能看到是一群这个遵守秩序的会众。我们看七到九节，耶稣亚、巴尼、士利比、亚米、亚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里他、亚撒利亚、约撒拔、哈难、皮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我们来看啊，你会发现这里的这些人的名单啊，包括前面的三节的名单都被记载下来。因为这些知识讲台事工的这些遵守教会秩序为愿意表示支持神仆人的这个事工的人呢，都被永远的记在了这个册子上，啊，人说这些被记下来的人是有福的。而且你看这里哈，包括谁谁谁谁和那些利未人，你看这个尼希米记九章四到五节啊，也提到什么耶稣亚、巴尼，啊，士比利，包括这人还有何地亚都有，这些人站在利未人的台上，看到没有？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啊，然后在那里赞美神，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利未人，这点名的是利未人啊。也说以斯拉呢，在做宣读的工作，在做讲解圣经的工作，这些人呢，他和以斯拉是同工。啊，是同工。然后呢，这些全职侍奉的人都是利未人，他们负责讲解圣经。啊，他们的工作就是使会众明白摩西律法，明白妥了。所以说这个讲解圣经的工作，你看到在以斯拉那个时代是什么人呢？全职侍奉的人啊，全职侍奉的人，文士、以斯拉、祭司还有利未人啊。为什么强调要全职侍奉，而不是一边上班一边侍奉，而不是某些畜生啊，某些畜生天天引用这个他歪曲保罗的话说，哎，要传道人要支搭帐篷，要多挣钱啊，怎么样啊？还得讲到还得身上多挣钱，千万不要听这些畜生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哈，全职侍奉呢是讲道纯正的一个基础。后边为什么说能清楚的讲？我告诉你，在失败世界上一边上班一边你再回到教会讲道，你跟那些世界上人接触多了，你讲道一定会出问题，啊。然后这个全职侍奉的人呢，他来做这个讲道的工作，让所有的这些在教会当中的人明白律法是什么意思，明白圣经在讲什么，尤其旧约圣经啊。然后说那些会众呢都侍立在他们的地方，你看在整个尼希米记第八章当中，会众对于讲台上的这种侍奉，对于讲台讲的信息都是非常严肃的顺服和接受，没有发现其中提到有谁发热病了，谁又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在讲我呢，哎呀我听得不舒服，没有，都非常的顺服啊，心存敬畏的就待在自己的地方沉静学道啊。第八节哈，然后呢他们清楚的从这个书卷当中读到了神的这个律法，就是神的妥了，注意这个词哈，他们读的明不明白呢？非常的清楚，这个词就是明白刺穿，非常扎心的意思。也要说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我再讲一点哈，我经常讲这种事情，就是我这个人我非常讨厌一些绕来绕去的东西，尤其一个牧师讲道，一个基督徒传福音，一个传道人讲解圣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别人绕。我跟你说，不是我讨厌，是我们上帝讨厌。 就是说一个讲台，一个牧师，他如果出于神，他讲的圣经一定是清晰明了的，绝对不可能是什么似是而非、绕来绕去、故作高深、不知所云。有的人说，哎呀，我要这听听那听听啊，你看你不能说就你讲的对呀、啊、哎呀，这个圣经就像读这个汉姆雷特一样，这个100个人读汉姆雷特有100个不同的领受，同样你看不同的神的仆人读圣经，哎，有不同的领受。我告诉你，所有出于神的仆人他读圣经领受都是一样的，这可能说侧重点不一样，对一个圣经深浅不一样，但是在对错方面，在左右方面是绝对不可能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对于圣经当中关于原则问题的解释没有多选题。ABCD 里边只有一个是对。如果你们都听不懂的话，我可以讲，给你讲详细点啊，可能会扎中你们。比方说我们之前呢讲约伯记，上帝在讲约伯记第一，上帝在约伯记第一章上说啊，在那个时代有一个人，他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正直。他是谁？他是约伯。然后后来约伯遭难了。对约伯记的解释有很多种啊，我们教会的领受就是约伯在上帝眼中是完全的义人，是为义而受逼迫、为义受苦的人。但有的人说，哎呀，约伯有罪啊，他的孩子吃的太多了啊，导致犯罪了，然后呢他就长病了啊，他孩子就死光了啊。弟兄姊妹，对于这样的经文只有一种解释是对的，你记住。我为什么不赞同我坚决禁止我的会众听别的牧师讲道，我也建议那些愿意专心跟着我们的人放下别说的事情，专心听我们会众讲道。你听了3个月，听了1年，你在属灵上会有长进。因为你这儿听听那听听，尤其是有很多牧师和传道人，他讲道跟我在核心问题上是左右相左的，那就证明在我们当中只有一个是讲对的，不可能说哎呀有着不同的领受可能都对，那是完全胡说八道。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在圣经很多的原则事情上，比方说女人能讲道吗？女人不能讲道。你不能说哎呀圣经说女人不能讲道，哎，我在圣经其他地方讲道找到啊女人可以讲道，那是不可能的啊。再比方说我听过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在一个按摩仪式上，三个牧师，有一个在三个教会干直销的问这三个牧师说，在教会能做生意吗？然后这三个牧师答案不同，有一个说不能做生意，一个说可以做但是要分时候，另外一个直接说可以做。最后那个干直销的女的最后人家就离开了，人家说你们自己都不统一啊，你让我怎么去信你啊。天津总们，我为什么今天要再花时间讲这些事情，一方面呢是强调我们的领受，另一方面是让大家那个脑子清楚，凡出于圣经的教导，尤其在核心问题上有纷争的时候，只有一种是对的。圣经的教导绝对是清清楚楚的，神说不可奸淫，能奸淫吗？不能奸淫。不能吃勒死的牲口，能吃吗？不能吃。不能吃血，能吃吗？不能吃。要境界偶像，境界贪心，能拜偶像贪心吗？不能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劝所有的人啊，就是听到我们讲道人，尤其我们本会，你在圣经的这个读圣经的时候，你在对讲道的领受上你必须是完全清晰的。这个牧师要讲的清晰，这个会众要讲的清晰，牧师不能说哎绕来绕去讲了一大堆道理，证明可以做生意，证明可以吃血啊，然后证明这个约伯是有罪的，约伯是因罪受的刑罚。所以说你会发现，当一个牧师他神不带与他同在，他失去这种圣灵的恩赐，看得不太清晰的时候，他解释的东西也不清晰，他很可能给人一个话题，他为自己的这种意识形态，为自己的观点给人绕来绕去解释半天，最后 人家听完人也不知所云。为什么我们教会到今天，我是一直在祈求神恩待我们，就是让这个讲台所讲的信息，首先求神保证是正确的，另外一个保证是什么？绝对清晰的。只有清晰的教导，只有不给人留地步的教导，才不会被魔鬼所用。如果一个牧师讲到他有所保留，他讲话绕来绕去，我可以告诉你，很多时候他的这个话语不会让人真正起来，反而会上那些教会的魔鬼之子拿他的绕来绕去有漏洞的话去控告那些真正在教会侍奉的人啊。之前的时候呢，在东北在改革中待过啊，那时候这些那个改革中的那教师就开始教我们啊，要多读这个哲学的书，要增强你的理性啊，然后你的理性要强。后来我发现哈，他讲的什么预定论、以死得永远得救，有人提出质疑，他说，你看这人信息都信这么长时间，脑子还不行，这脑子洗一洗。最后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嘛，因为老被这些人歧视，最后就没办法，就逼着自己把这个改革中的理性打通了啊，然后从那之后说话都绕来绕去了。哎，最搞笑是有人跟我说过，说哎呀，我从前他这些话我听不懂，我一开始觉得我水平不行，后来发现不是我水平不行，这些话是人是不可能听懂的啊，除非你的脑子不是人的脑子啊，你才不能听懂。所以说，我为什么在这个第八节，在这个清楚的这个字眼上花费这么多时间，就是在告诉我们，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说，基督差遣我，原不为施洗，乃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正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神岂不是叫这世上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的。犹大人求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世界上的人，包括基督教里边一些宗派啊，尤其是改革宗加尔文主义啊，研究一些深奥的问题啊，研究所谓上帝隐秘处的事情，包括很多的基督教机构，包括很多的神学院，它实际上是把圣经给复杂化。其实圣经在讲什么？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圣经在关于罪、关于称义、关于天国和永生的事情啊，以及关于教会里的事情啊，是绝对的清晰无比的，不可能有一边左一边右和稀泥的东西在里边。所以说呢，真正蒙神招选起来做传道的人，圣经说，按着有智慧的不多，按着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概不能自夸。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真正的讲道不是情怀，不是学问，不是学术，讲道是在讲赦罪的真理。一个真正吹神的牧师，他讲道的时候，他应该使会众在圣经上神所要达到的果效是这些人能够听明白，而不是听完之后都去追求学问，而不是听完之后觉得哎呦自己呀、什么历史观、价值观、什么人生哲理、为人处事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我可以告诉你，听错了，你也找错地方。然后呢，提摩太前书6:3-5呢，保罗说，那些传异教的不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啊，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什么嫉妒、纷争、诽谤和妄议。你看今天很多的神学院，很多的所谓基督教机构都成了得力的门路，为什么？勾引人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你研究学问。我非常讨厌绕来绕去故作高深的那种东西。无论是一个牧师还是一个基督徒， 当他用绕来绕去的故作高深的跟我谈话的时候，我直接会把他拉黑。我这个人只喜欢清晰明了的东西，我绝对厌恶讨厌绕来绕去的东西。啊，因为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开始绕了，什么时候开始绕别人了，他就不出于神了。啊，然后大家看这个以赛亚书33:19，这个呢可以指向今天的白左或今天的中国人，说强暴的民说话深奥，你们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懂得。啊，以赛亚书34:6，什么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啊，他们的话语你们是不懂的啊。今天尤其在中国说话绕来绕去啊，反正是你看这个世界上所谓的什么，哎，说话的智慧啊，谈判的智慧啊，交谈的智慧，其实就把你绕进去，真的是这样。尤其你看今天哈，我讲个比较难听的话，就是今天你看在中国这老多那些渣男哈，那些老流氓，他怎么去骗这年轻女的？哎，就是用啊说话故意深奥，然后吊你胃口的话，最后把你绕进去。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主流的意识形态，无论是西方的白左，还是这个东方的共产主义，包括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他们能够吸引人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就是他不清楚，他留有余地，他里面有暗示，他有一些。我也不明说，我也不跟你说全了，我跟你说一半，就是让你挖坑，让你自己往里蹦。这就是世人所说的谈判的智慧，跟人交流的智慧。但是教会却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无论在讲台事工，还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在交流的时候，我们要除掉这些什么说话深奥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听不懂的这人话。弟兄姊妹，我要说神的话，最主要你要说人话，啊。所以说你没注意到，今天的基督教当中的很多牧师和基督徒在这个罪上是有份的，说话故意绕来绕去啊，故意说话难懂，说话神要言语难你，反正就是让你听不懂。哎，我也不说我说的是你，我让你琢磨琢磨，啊，我拿话话你两句，最后你就睡不着觉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在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离开这些绕来绕去的东西，让我们把我们的心能够直接的放到神的话里边，求神除掉我们里边这些东西，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是干净的，是清晰的，能看清楚的啊。所以说呢，我今天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讲这个清晰明了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我说实在的，我从开始侍奉神呼召我到今天这几年，我在这些绕来绕去的这些难懂的言语里面吃了太多的苦头。但是当神感动我，让我真的去脱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越来越自由。所以说弟兄姊妹，出于神的真理一定是清晰明了的东西，他不会有这种什么言语深奥，言语呢喃啊，你听不懂那是不可能的啊。如果你听一个牧师讲到有一天变成这个样了，那你就赶快离远点吧啊，因为马上你也要入坑了啊。然后呢，不单是清晰的宣读，清晰的解释，而且呢你看哈，往上去啊，说然后他们清晰的从这书卷中读到了神的这个律法，神的妥了。然后呢，这个祭司、这个文士以斯拉和这些负责讲解圣经的这些利未人和祭司呢，也给出了解释。啊，为了让这些人能够听懂所宣读的这些圣经，看到没有哈？所以说，弟兄姊妹。神赐下讲台，神在教会当中安置讲台，神赐下这个讲解圣经的仆人，神给这个讲道的恩赐，是让会众能明白，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讲完道之后，是让你明白，明白什么是得救之道，明白怎么信耶稣，明白哪些事情在教会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啊，哎，你会发现今天世界上很多人哈，包括那改革宗加尔文主义，我经常听说，啊，说这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这个预定论好深奥啊，哎呀，这个五要义好深奥啊，哎。然后前现在有人要跑到东正教去，我说我们有人问，哎，东正教那偶像，天主教偶像怎么？他说，哎呀，上帝的道是无限的，你不能这么随便说，你理解的太浅了啊。然后谈到这个加尔文五要义的这个预定论的时候，说，哎呀，这些改教家的这个神学家的著作，你不能随便批评，他的体系学术很庞大的啊，你不能随便的抛弃，你应该谨慎的对待这个如此庞大的体系啊。然后呢，最搞笑是以前在改革宗在东北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小子，哎，他始终读不懂预定论，结果有一天他说，哎呀，我茅塞顿开了，我怎么回事？他说旁边来了一个博士生，他用他那深奥的理性帮我打开了通向这个预定论的理性，我脑子被打开了啊！其实那是入坑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小心这些绕来绕去的东西，这些故作深奥的东西。圣经没这么复杂，我告诉你，圣经是。往深处讲是深奥无比，但是都在这个基督这个总线上，不会说是把你绕进去，啊，而是真正的出于神的讲的，无论是你一个没有文化的一个老妇人，还是一个有学识的人，这个都不重要，只要你有恩赐，你认罪悔改，你被圣灵充满，都能听懂，啊，然后呢，最近呢，偶然间我看到一个图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个外邦人啊，他有的人他为了就是说把自己这个自媒体或者自己那个帖子在网上能够有人去多看，他就故意写一些啊那种看着挺深奥，然后也听不大懂的东西，或者是给你一个图，然后说谁来解读一下这个图这个东西什么意思，然后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结果呢后来有一个人蹦出来。说告诉你，没什么玩意儿，就是故作高深，糊弄你，里边没有任何内容。所以说，你看今天哈，有很多那些人啊，包括一些所谓的什么基督教学者、基督教大 V， 就有一些在那个基督教里边还挺流行的那些骗子。你话非常有意思啊，你看跟随他的人啊，也都有问题，啊，这些人啊绕来绕去讲了一排的道理，然后底下人开始解读，说哎呀。我今天读完之后，我反复揣摩了几遍，发现里边有更深奥的道理，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我们要谨慎，啊。当你听完一篇道的时候，如果那个牧师没有问题，你也没有问题，你两个在属灵上应该是相通的，你应该是能听懂，是清晰的能听懂。如果不能听懂，那可能你们两个当中有一个人出了问题，啊，如果牧师讲道没有问题，那是你这个会众有问题，啊，如果呢，牧师讲话绕，那会众听不懂，那纯属正常，啊，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说他这有个代词啊，就强调他就是省长尼西米和祭司兼文士以斯拉啊，讲他两个职分说。啊，还有这个所有的这个负责使会众能够明白圣经的这些立位人啊，对这些所有的在场的会众说什么呢？说这个日子就在那一天，七月一日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注意原文的意思是归耶和华为圣。首先呢，立位记二十三章告诉我们，吹角节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圣日啊，守为圣安息日。什么都不可以做，只能干什么？只能献祭。在聚会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做。在聚会的时候，不光是外头的人情生意不能带进来，世界的道理也不能带进来。只有神的工作，出于圣灵的工作，能在这个讲台，能在这个教会运行，其他出于世界的东西都不能有。啊、嗯。在约书亚记当中呢，上帝告诉约书亚把你的鞋脱掉，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他对摩西也是这样要求的，只可以讲真理，然后只能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在民数记二十九章也讲，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为你们赎罪。 赢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理解这个圣经里边这节期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这个犹大人他每年是三个节期，但是今天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本质上是一样的，实际上我们把每年三个节期实际上变成了每周都有节期。”也就是说，你无论过哪个节气，你都把它当成主日聚会就行，你把它当成我们每次聚会听到就行。就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不要人的东西，不要人的工作，只能有上帝的话语。讲台只能讲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啊，然后呢，在这里的时候，省长尼西米、祭司以斯拉还有利未人，他们怎么去要求这些会众呢？注意这两个，说不要。持续的这么哀哭，不要一直在那哀嚎。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当时所有人都在哀嚎，这个哀嚎就是像丧失亲人一样啊，在那哭就是哀嚎。然后说因为所有的会众都在哀嚎，因为他们听见了，实际上就是听懂了这个律法书的言语。首先呢，我们需要注意哀嚎对不对呢？哭对不对？是对的，这本身是神的工作，为罪哀哭，但是不让哀哭也是对的。我跟你讲这两方面的真理。首先呢，当一个会众，当一个牧师讲纯正的圣经真理，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把关于罪的事情，关于教会当中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事情讲清楚的时候，正常会众的反应就是痛苦，心里痛苦，感觉到扎心，感觉到主啊确实错了，真的是有罪得罪你了，而且呢，感受的越深，哭的越痛彻，像丧失亲人一样去痛哭，啊，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律法不是让人称义的，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希伯来书十章十三节，那些每年律法当中指示的那些献祭，是叫人每年都想起自己的罪来。所以说，一个真正读懂律法的人。他不应该像耶稣那个时代那些犹太拉比和文士法利赛一样，说：“哎呀，主啊，我每次我奉献十分之一，我每周进食祷告两次。哎，我不像那个税吏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就没读懂律法。律法是让你知罪的，不是让你自义的。靠律法，没有一个人能称义。所以说，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为什么前面说讲圣经的人？”讲得清楚，会众也能明白，是因为这些人给会众讲清楚律法在干什么，律法在定我们的罪。你看到没有？在今天这个拉比犹太教跟基督教会虽然同读一本圣经，但是本质区别是什么？弟兄姊妹，犹太教他讲律法，他是讲着自己在世界上比所有的外邦人都高一等啊。外邦是狗，他们是选民。但是基督教里面，基督教会的这个真理读到律法的时候，就是让人知罪的。啊，所以说，因为这些会众读明白了，比如说今天牧师呢给人讲这些律法讲懂了，知道这些东西是定我们罪的，然后这人才哭。事实上，以前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三次教会在那生命神学的时候，哎，每次读这些律法书的时候都挺自意，尤其他们读到这个诗篇的时候，哎呀，就觉得哎，这不是在讲我吗？这诗篇当中这义人这么好，哎，读到律法书的时候越读越有优越感啊。然后呢，是有选择的认罪，啊，能守住的他讲，他守不住他不讲。所以说，弟兄们，这里哈。这些会众在神面前，因为听到律法书，因为明白圣经，开始哀哭，开始痛悔，这个没有问题，这绝对是出于神的工作。因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这一些，他就等于在上帝面前没有开始。啊，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一到二节说：“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弟兄们，这是你信仰的开始。如果牧师讲的道，如果你读到圣经，不能让你感觉到扎心，不能让你感觉到畏罪痛悔，那么你还没有开始，或者说你只是从圣经当中呢， 你把圣经没有真正的去用到自己身上啊。虽然呢，后来这个尼西米和以斯拉包括这个利未人说别再哭了，但是我跟你说这哭是没有问题的，我后边再跟你讲为什么不能再哭了。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这个讲台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讲台讲这些清晰的问题的时候，不留余地的时候，这全体会众才悔改。如果今天你向某些牧师向某些基督徒讲到故意留个话瓣，故意里边掺点人的东西，那么讲完了这真心的人是越来越痛苦越纠结，那些搅屎棍的那些哎，你也许别这跳蹦跳在这不得了啊。所以说只有在讲台信息讲正确的情况下，上帝才会做这种工作啊。另外一个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讲台扎心的信息，包括这讲台刺痛这人让这人悔改，跟这个吹角节有什么关系？你想过没有？这个吹角节在这个有些资料里边，它实际上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他这个信仰里边，它代表是审判日的意思。同时它有一个重要的含义，是通过吹号，通过讲摩西律法让罪人灵魂苏醒，提醒在上帝那里有审判，提醒终有一日弥赛亚降临，弥赛亚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上帝的审判来到。你看格林多后书十五章五十二节也提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十六节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然后就是所有人复活，在主里面的人首先复活。然后在启示录当中呢，约翰在主日被圣灵感动，听见后边有大的声音如号吹响，然后不断的提到天使吹号。也要说这个吹角节，这个吹号实际上跟以斯拉和他些同工教导会众讲道是有关系的。讲解圣经本身就是吹号，牧师在讲台上讲道实际上就是在吹号。所以说这人实际上是被吹号吹醒了，你发现没有啊？当牧师讲到正确的时候，以耶稣基督名讲赦罪的福音的时候，这些罪人呢，他的灵魂才能够苏醒，然后他才能够有可能接下来去进入永生，去认罪悔改。如果一个牧师讲到他一开始就不敢讲，他绕来绕去，他不敢批评那些作恶的，他光敢在那敲打那些真信的，那么最后没有人会悔改啊。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吹角节，这个吹号节是什么意思，就是让我们灵魂醒过来。我们怎么灵魂醒过来呢？认自己的罪啊。然后我接下来讲为什么又后来又不让哭了。你注意哈，不是说不让哭，是不要持续的哭，不要一直的哭下去没完没了。首先哈，我告诉你，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哀哭痛悔弟兄姊妹，这是应该的。哎，你不要有什么疑问哈，你过去犯过什么罪，天天痛悔啊，弟兄姊妹，这个没问题。但是有一点，你哀哭的终点在哪里？你终点一定要转到基督里边。就像过去的时候哈，有施洗约翰的洗，有基督的洗礼。为什么那个亚波罗一开始他讲到，但是后来呢，保罗同工教导他，认为后来他讲的更明白，因为他光晓得施洗约翰的洗，他不晓得基督的洗和圣灵的洗。所以说我们呢，我今天讲两方面的真理，这两方面真理是相辅相成的，不相矛盾，大家要听清楚。首先呢，你听完牧师讲到一定要认罪，你无论在教会犯过什么罪，你无论对牧师对基督徒对神的教会做过什么恶，你一定真的去痛悔。但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你痛悔的终点在哪里，不是说永远停留在这个痛悔当中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呢畏罪忧伤的，这应该的，但是呢这个痛悔不是终点，赦罪和得救才是终点。无论我们在自己面对自己的罪还是面对别人的罪，你可以禁食祷告，你可以忧伤痛悔，你可以几天的不吃不喝在那祷告痛悔，你认自己的罪求人赦免你，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无论为你自己的罪还是为别人的罪，你一定要最终求神赦免你，进到喜乐和得救当中啊。 注意这两方面真理，第一是不能有假悔改，不能第一个真的悔改，第二个是真的得救，真的得罪的赦免。所以说你看撒玛记十二章哈，当神击打这个乌利亚的妻拔十八给大卫他们奸淫所生的孩子的时候呢，大卫昼夜进食祷告，谁劝他也不听，以至于到第七天的时候孩子死了，这些人都不敢告诉他，怕他一下子再哭死个去。但是后来告诉他孩子死了，大卫接着起来洗衣服擦脸，然后沐浴进耶和华殿敬拜，然后给饭就吃了。啊，这些人就不明说，哎呀，你这不够虔诚啊，你应该哭到底，你怎么哭了一半就吃饭了呢？大卫说什么，孩子活的时候我哭我认罪，现在孩子已经死了，上帝也赦免我了，我就站起来吃饭就行，我不用再这样下去。也就是说这个进食啊，痛悔啊，这是一种悔改，而不是一种作秀，你要明白哈。然后呢，不但为自己的罪，也要为别人的罪。撒母耳为扫罗哀伤，后来哀伤过度，耶和华说你到底要哀伤到什么时候，说我都已经放弃他也不悔改了，你赶快去高那个耶西做吧。实际上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实话，我们人生当中主要有两大痛苦，第一个我自己体会过，为自己的罪恶痛苦，真的是知道自己错了，求神赦免我吧，啊，想得救，想进入生，然后呢，也为别人的罪痛苦，尤其是别人的罪对自己有伤害的时候，那个恶人他伤害了你，或者伤害你的家人，伤害你的妻子，伤害你孩子的时候，心里放不下，痛苦。但神告诉我们，为罪忧伤可以，为自己的罪忧伤可以，为别人的罪忧伤痛恨罪恶也可以，但是不要永远这样继续下去，你要走出来啊，要不然你这就不叫悔罪，你这成了苦修，那就没有价值了啊。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一节，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和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民众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啊。我希望大家能听懂，这是在你信仰历程上的一步一步的过程，哀哭痛悔，最后得到赦免，转向喜乐，从罪恶当中释放啊，两者不矛盾的。第十节，然后呢，对那会众说，就对那些哭泣的会众说，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去哈，去干什么？去吃肥美的，去喝甘甜的。首先，这句话表示一个含义，就是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罪已经赦免了。弟兄姊妹，当你真正的为自己的罪忧伤，你每一个罪都想清楚，真的在主面前认的时候，进食祷告的时候，实际上是神最后会赦免你的。当然也是借着这些神的仆人宣告这个话语，告诉你该释放。就像旧约的时候，上帝对借着先知对罪人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啊，然后呢，不用再进食。吃肥美的，喝甘甜的。也就是说呢，真正认罪悔改的人呢，最后神赦免他，神也会向他发出邀请，让他赴天国的宴席，他可以在神的国里去吃喝了，啊，并且呢，你要把你那些甘美的、那些肥美的、那些东西呢，分出一部分给那些没原文说没有预备的。那些还在痛苦当中，或者说那些没有能力，因为就说在旧约的时候因为穷预备不了这些吃的人，你分给他，实际上分享这种罪得赦免的喜乐，分享在主里面的喜乐，邀请更多的人进入主的宴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日子对于我们的主来说是圣的。你注意这三节哈，九节十节这个九十十一节三节都说这日是圣的，这日是圣的，吹角节吹号节是圣的。首先呢，在这个吹角节认罪悔改， 必须认罪悔改。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圣日，你要忏悔。然后呢，你要从痛苦当中脱离出来，进入天国的宴席，也必须这么做，因为这日是圣日。说不是说不要哀痛，是不要一直这样哀痛沉迷下去。当你罪认完了，你真的痛苦了，你把这些赔偿补上了，把罪都该做的做了啊，给人家造成损失的给人家赔偿，该悔改的悔改了，对受害者做出的道歉和赔偿了，然后上帝就释放你了，不要一直在悲痛下去了。然后呢，前提是你真认完了啊，然后呢，因为耶和华的喜乐要因着我们的神喜乐，他是你们的保障和避难所。这个原文不是力量，原文是避难所和保障的意思。然后利未人呢，就让所有的会众安静，说要安静，因为这日是什么圣的。你看这里反复强调这日是圣的。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聚会是圣的，我们主日的聚会，我们每周每次聚会都是圣的。说不要一直哀痛下去。你注意哈，九节、十节、十一节这三节一直强调那一天是圣的，每一场聚会都是吹角节，每一次主日都是吹角节，是归耶和华为圣的，而且要静默要安静啊。哈该书二章二十节，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因此我们容易陷入两个极端，我今天讲一讲，我们讲信仰深层次是：第一呢，不认罪，或者是假认罪，或者是有保留的认罪，或者是认罪之后呢，我不做出赔偿，我不做出道歉，啊，这事过去了。这个不是真的认罪，也得不到真的赦免。另外是另外一种，啊，已经认罪了，已经悔改，已经做出补偿了，但是还走不出来，或者是被自己那种情感操控住，或者是被别人的话语给压制住，走不出来，这个也不行。要为自己的罪忧伤，要为自己的罪哀痛，并做出的补偿并道歉，但是得到赦免之后，这些事情做完之后，靠着主走出来啊，一直悲痛下去，哎，我这一代不能得救了，就完了。所以说我讲这些是不矛盾的啊。所以说你看这里呢，第九节到十节、十一节反复强调不要持续的一直的哀哭，真的是认完罪的，得到上帝赦免了，该做的也做了，就要转向喜乐啊。所以说这里的重点是告诉我们呢，转向基督里的救恩，进入神的国吃喝，在天国的宴席上去坐席。但如果光是在那痛苦哀伤然后不走出来，那就成了苦修，最终你的结果就是没有喜乐，没有永生，彻底的万劫不复。所以说你看在中世纪的时候，包括在天主教，包括中国教会有一些这种生命神学、苦修神学，天天在那虐待自己，整天逼着自己活出来、行出来。我就见过那生命神学的人，有的学了这种生命神学，哎呀，在家里天天的苦修，然后整天认罪上教会表演给人家看。结果他到了那个山东省那个生命神学那个大本营那个假教会，想上那儿表演，发现那人更能表演、更能装。他说：“哎，我觉得我自己都改得够好，到那发现还不够，大家都在那逼着自己自虐，天天讲：哎呀，苦难是祝福，患难是恩典，天拿刀捅自己。结果这假教会当中呢，就是说，有一批人天天负责监督别人活出来啊，监督别人悔改，然后最终呢，有很多年轻人呢，哎，未到中年就 over 了，因为实在活不下去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今天讲这些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你在真理上不要偏左偏右，你既要真的悔改、真的补偿、真的认罪，然后当神赦免你的时候，你要走出来，走到主的喜乐当中，不要被自己那种情感操控，也不要被别人的给你的压力所操控啊，真正的悔改、真正的认罪、真正的做出补偿和道歉，然后真正的走进喜乐里面，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这样的教会生活。愿神呢也恩待那些听我们讲道并且愿意跟随的人，真的是像这样在主面前活着啊。十二节，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别人，大大喜乐， 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给他们的话。然后这些民听到之后就释放了，因为什么？神的仆人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真的罪得赦免了啊。上帝也是明白这人真的悔改，都已经哭得不行了啊，所以就放了，就释放了他们。然后这些人呢，你会发现他的这种喜乐为什么这么大？弟兄姊妹，罪得赦免才是真的这么样的喜乐。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喜乐能比罪得赦免进入永生的这种喜乐大，真的是这样。而且呢，没有先前那种痛悔，也不可能有末后这样的喜乐。然后呢，他们就去吃喝，而且他们把这种喜乐说，把他们那些粪、那些肥美的东西也分给那些其他的人，让所有畏罪忧伤痛悔的人同得赦罪的喜乐。为什么呢？后边说，因为他们，注意哈，荷尔本说，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原文的意思是，因为让他们明白了这些话，就是让他们知道的这些话。两层意思啊，第一个，他们明白了圣经；第二呢，他们明白了圣经是神让他明白的，而不是神不让他明白。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显明的事永远属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弟兄姊妹，关于赦罪、关于认罪、关于悔改、关于得救的信息，从来都是清楚明了的。我们讲道也好，我们听到、我们传福音，应该研究那些我们得救赦罪所必须的事情，而不是说偏门的东西啊。你要因律法而知罪，又因在主里面得到赦免而喜乐。我这个人很讨厌别人问我所谓的圣经难题。有很多人问我，哎，说这个牧师这个地方什么意思？我一般都告诉他我不知道。啊，其实不一定是不知道，因为我讲圣经靠着主，我都是一卷一卷的讲。我讲不到那卷圣经，我就不会给你解答这个问题。而且我不喜欢回答一些所谓的圣经难题，因为你要靠着主一个牧师，当你整卷圣经讲到那些经文的时候，可以稍带着神会光照你明白，而不是说单独把那个作为一个难题拿出来研究，好显得你水平高、水平高深。我们要研究那些清晰明了的事情，不要研究隐藏的事情啊。所以说当人明白的时候你才能喜乐，要不然你永远纠结。人不明白圣经的时候，你既没有办法开始认罪痛悔，你也在罪恶当中也走不出来啊，更不要提进入永生。然后这里的这些要求，就是吃肥美的啊，吃甘甜的啊，分给其他人，它是按照申命记十四章的教导，你看到没有哈？申命记十四章22节到26节啊，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可以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喝快乐。这里是根据圣经来的啊。我们看13到15节，次日众祭司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在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七月节祝棚节，要在七月节祝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我们来看13节开始到15节，说第二天，就是吹角节的第二天，所有的首领、祭司、利未人被召聚到以色列那里啊。注意哈，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原文的意思是要专注于这个律法，就是专注于圣经妥拉上的话。注意这个词，这个词是专注的意思，也要说在聚会当中我们要专注神的话。14节，然后他们就发现了被写在这个律法书上、被写在妥拉当中的这些话，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开。一个教会，一个牧师，一个教会，如果真的是寻求真理，而不是说故作高深研究学问，你真的是追求，神会赐给恩赐，让你明白。然后你寻找该找的事情，上帝就会指示你。啊， 所以说咳咳咳你看，只有那些经历过这种认罪悔改，经历过赦罪喜悦的人，他才能够真心的追求真理。如果人没有真正的在主面前赦罪，你的心术不正，你在圣经上一定会走偏的啊。说就是耶和华借着摩西的手所吩咐的命令啊，就是说什么呢？注意这里哈，就是以色列的后裔要一直住在棚子里，在七月的这个节气里面啊，十五节。然后呢，让耶路撒冷所有的人听到这个声音，听到这些话。实际上这些话呢，在今天来说，在众教会当中应该传递出去啊。然后说，你们要到山上取那各种的枝子，橄榄树的枝子啊，野橄榄的枝子，这个番石榴树、棕榈树的枝子，还有所有能找到的这个非常茂密的这些枝子，照着律法上所写的，为这个祝棚节去搭棚。关于祝棚节呢，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啊，首节七日，在七月的十五日祝棚节。祝棚节是盛会，然后呢，还是要求什么都不可以做，只能做什么献祭。啊，讲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申命记十六章啊，守祝棚节七日，守祝棚节七日，咳咳，在耶和华你神所选的地方。然后在撒迦利亚书当中讲到将来的国度的时候啊，说所有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然后不守的要遭咒诅，啊。然后呢，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当中呢，提到祝棚节，并且耶稣在祝棚节最后那个最大之日宣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在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指的是圣灵降下来说的。所以说，祝棚节它是什么含义？祝棚节弟兄姊妹就是住在耶稣里面，住在基督里面。我们每周的聚会，都是住在基督里。然后呢，整个圣经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结束的时候，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新年新纪降临的时候，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圣经结束的时候是以祝棚节结束了，与神同住，住在基督里面啊。所以说呢，实际上这个祝棚节呢，它即使在讲我们今天的聚会，也是让我们仰望那将来的日子，以色列的后裔要永远住在帐篷里啊。所以说呢，圣经的终点是祝棚节，在新天新地当中呢，那些真正相信的人，那些罪得赦免的人，可以永远的住在上帝的帐幕里面，这是祝棚节的含义啊，都是跟新约耶稣的教导跟启示录是有关系的。然后十六节到十八节，于是百姓出去取了些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宽阔处搭棚。从鲁道之地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那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会众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我们看最后这三节，十六节到十八节，十六节。然后呢，会众呢遵照神仆人的教导，遵照以斯拉教导呢，然后出去在山上取了这些树枝来，为自己支搭这个草棚。说每个人在自己的屋顶上，在自己的院内，在神殿的这个院子里边，或者在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就是无论是做祭司的还是做普通会众的，在他能够待的那个地方，都为自己支搭帐篷啊。你要注意这个支搭帐篷的含义，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在节期的时候住在基督里面。十七节，所有被掳回归的这个会众都预备帐篷，预备好了，并且住在帐篷里。说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直到今日，从来没有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人的后裔像今天这样，有这样一个在上帝眼中看着是非常好的一个祝棚节。 弟兄们需要注意哈，神对这次祝棚节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在圣经当中，就从旧约约书亚的日子以来到尼西米那个时代，这是评价最高的一次逾越节。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人的心，那个时代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相信，全心的尊重教会的秩序，并且预备好自己的心过这个祝棚节。这是上帝对那个时代那些人内心的评价，对他信仰的评价。而且这也强调，这是被掳回归之后的一次逾越节，说在逾越节当中有着极大的喜乐。注意这个被掳回归和这个极大的喜乐。首先呢，以色列在那个时候已经在政治上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利了。但是即便以色列人失去了在政治上的权利，只要你信仰纯正，合神心意，在基督里的喜悦不会比大卫那个时代少。也就是说，弟兄们，我们今天处于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东方和西方都有左派掌权，都是敌基督的意识形态。但是只要你信仰纯正，你每次聚会都可以像这样，都可以是在神眼中是被神悦纳的一次聚会，因为神看的是这些人的内心啊。所以说，不在乎基督徒在这个时代上能够拥有多少政治权利，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基督徒总统来替你掌权，教会可以不靠任何的政治势力，不靠任何人的势力，靠主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十八节说这个他就以斯拉，他宣读这个摩西律法就妥了，每一天接着每一天，从首先的日子直到末后的日子。注意哈，他没有说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实际上这个含义非常广，从首先的到末后的日子。也要说这个讲解圣经啊，讲论圣经，讲论摩西的律法，就是以耶稣为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这个讲台事工应当是从我们信仰生活的每一天，圣经必须贯穿我们信仰生活的每一天，在每次的聚会当中都必须讲解圣经，从我们这个教会开始直到我们建主的那日。这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每次聚会不可停止的事情。而且呢，以斯拉也是照着申命记的31章10到13节啊，祝棚节的时候呢，念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念律法书给他们听，招聚他们的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也使得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的时候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不单是牧师要给会众讲圣经，主学老师也要给孩子讲圣经。还是那句话，不要嫌聚会长，也不要嫌主日学长，因为这些是从我们踏入这个教会开始，直到我们人生结束，直到我们建筑，这些事情不会停止啊！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的住在耶稣里面。然后他们守节期7日，7天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也可以指我们一生之久。然后第8日，照着律例，照常有严肃会。第8日继续啊，永不停止。注意这个严肃会哈。这个严肃会什么意思？看这个表面意思，好像要非常严肃的，大家都敬畏的意思。这个严肃会，这个字根是它这个字根的意思是表示限制、节制的意思。在世界上可以任意而行的事情，人情、钱财、利益、生意，到了节期的时候，到了聚会的时候，限制起来，禁止起来。你看利未记23章36节。当守圣会，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民数记29章35节，当有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只可以献没有残疾的公牛、公羊，还有公羊羔，献祭给耶和华。申命记15章8节，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严肃会，不可做工。也就是说，在这最后的时候，既谈到不断的聚会，不断的讲解圣经，然后谈到聚会的原则，聚会是严肃会， 要限制禁止一切属世俗的东西进入教会啊，在教会只可以有神的工作，只可以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真理。我们教会每周聚会的时候，全部的内容都跟赦罪永生有关系。我们绝对禁止，从我开始，从这个讲台开始，绝对禁止在会中的，在主日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去掺杂人的道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蒙福，我们才可以，才可能继续在上帝面前存在下去啊。所以说，从以斯拉记第八章开始，从这个城墙修好漏洞堵上开始，全面转向正常的教会生活。而教会生活的核心就是讲道，讲解圣经，然后呢会众听到认罪悔改，在主面前寻得赦免，在基督里面喜乐。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你光照我们，看顾我们，祝福我们，保守我们的脚踪不偏左右，走到正路当中，直到见主的那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